打开心灵的窗户，让书香的味道可以飘洒进来，走进缤纷的园地，让生命的色彩可以丰富起来。欢迎收听书香园地。
亲爱的书香家人，喜欢读好书的好朋友，平安，刘文问候你，好开心又来到这两刻钟，可以陪伴你一起来读好书。今天是周末小说选读还有读家书的时间，手中这封家书来自于亲爱的书香家人韩文弟兄哦，一段时间没有收到韩文弟兄的家书了，谢谢你再次来信给刘文，非常大的激励和反馈哦。好，另外呢，在小说选读栏目，我们要继续读这一本由路易斯所写的《纳利亚故事集》第三集《马与小孩》。读这本书，还有读这一封很温馨的家书之前呢，先为你送上这一首歌曲，是盛小梅的《放手交给他》。
我死的意
将转淡 有一种书百看不腻，写书的人倾心吐意，看书的人全心全意。片片家书飞进心底，你的心情，我的心意，点点滴滴深藏记忆。
来自于韩文弟兄的家书，信中说道：亲爱的书香家人的家主刘文姐妹，主内平安。圣经箴言第25:11里说道，一句话说的何宜，就如金苹果在银网子里。金苹果象征着话语的珍贵、美好和具有吸引力，银网子则代表着话语表达的精致、恰到好处，以及与情境的完美契合。以这样的话来感谢刘文姐妹所主持《书香园地》这个节目，因为近日我有一种强烈的感动，《书香园地》选读的灵修书籍就是那《金苹果》。刘文姐妹有属灵恩赐而声情并茂的朗读和分享，就是那《银网子》。20多年以来，我收听您的节目已经有10多年了。刘文姐妹在书香园地用她的银网子包裹了无数的金苹果作为礼物，送给了数不清的书香家人，带给书香家人属灵生活的智慧，也带来爱的温暖和启发。在此我们献上感恩，更感谢刘文姐妹为我们家里的人来带祷和守望。这一次呢，我想请刘文姐妹为我的工作职场来祷告。在我的职场上，我深感自己亏欠了神，面对复杂的职场环境与人心，自己感到自己是一个妥协的人，常常有一种无力感，无力在职场环境里做见证，来传扬那美好的福音。有请刘文姐妹为我职场上的人际关系来祷告，加添我的智慧、力量和信心，不依靠环境，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神，有能力来为神做光做盐。以马内利，您忠实的听众韩文弟兄。谢谢亲爱的韩文弟兄写这么美的家书来哦，有这样一幅美丽的画面，给刘文很大的鼓励啊。确实这20多年来呢，每次要选书的时候总是要费一些心力啊，那也很盼望呢所选的书能够带给书香家人实质上的属灵的滋养啊。那透过韩文弟兄的家书，让我深深的受到感动，觉得这些年来真的是靠着神的恩典和能力，在人看来不能，在神凡事都能。我是一个软弱的人，但是我是一个蒙福的人。我知道有许多书香家人为我祷告，我也相信呢，靠着圣灵的大能，这些节目内容呢，能够吸引到需要的书香家人的心中，能够帮助书香家人在奔跑天路的时候呢，更不孤单，而且呢，互相扶持啊。那提到呢，在职场上的见证，我相信这是圣灵亲自感动韩文弟兄，让自己觉得在职场上呢，要为主来做光做盐啊。确实，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但是靠着那加给我们力量的，凡事都能做。恳求亲爱的主帮助韩文弟兄在职场上呢，能够经历到主那出人意外的恩典和平安，并且每天赐下充足的智慧能力，让你在人际关系上、在工作上都能够容身一人。再次谢谢韩文弟兄的家书，有空的话继续保持联系哦。 接下来我们一起来读这一本由 C.S. 路易斯所写的《纳尼亚故事集》第三集《马与小孩》。我们今天要接续看到第七章，在泰西邦城里的阿拉维斯。拉沙纳林懒洋洋地回答说：好吧。又对两个奴隶下令说：你们两个把女贵族的两匹马带上。吩咐完了，又转头对阿拉维斯说：我们现在就回家去。喂，这样的天气，你真的要把帘子拉下来关得死死的吗？我的意思是……阿拉维斯也不理他，就把帘子全放下来了，把他们两个关在富丽而芬芳的轿子里，好像关在闷热的帐篷里。阿拉维斯说：我绝不能让人看见，我爸爸还不知道我在这里，我是偷跑出来的。拉沙纳林说道：哎呀，你真吓死人了，听你这么说我都快要吓死了。哦，你坐在我衣服上了，挪开一点好吗？啊，现在好一点了。这是新做的一件，你喜欢吗？我前几天在……阿拉维斯打断他说：哦，好，拉沙，说真的，我爸爸现在在什么地方啊？拉沙纳林回答说：难道你还不知道吗？他当然是在这里咯，他昨天才到城里来的，正到处打听你的消息呢。你想，我们两个现在在这里，他居然一点也不晓得，真是滑稽。拉沙纳林开始咯咯地笑了起来。阿拉维斯现在才想起来，他一向是个常常傻笑的家伙。他说：才一点也不滑稽呢，这件事情很严重，你能够找个地方给我躲躲吗？拉沙纳林说：没有问题，亲爱的小姐，我把你带回我家去，我丈夫不在家，谁也看不到你啊。帘子关得死死的，一点也不好玩，我想看看大街上的行人。你想想，穿上这样好的衣服而把帘子放下来在街上逛，岂不是白穿的吗？阿拉维斯说：你这样大叫，真希望没有人听到才好。拉沙纳林心不在焉地说：当然不会有人听到了，可是你还没有对我这件新衣服表示过高见呢。阿拉维斯又说：还有，你一定要告诉你的仆人尊敬地带那两匹马，这也是一项秘密。那两匹马是从纳里亚来的真正会说话的马。拉沙纳林说：想得真妙，也很有趣。哦，我倒忘了问你，你看见了纳里亚的蛮子女王没有？她现在正在本城里，他们说雷巴达西王子爱她爱得发狂呢，曾经为她举行了好几个最盛大的宴会、狩猎等等，我就看不出来她有多美。不过有几个纳里亚男人倒确实可爱，前天我被邀去参加一次水上宴会，我穿了我的……阿拉维斯又打断他说：我们该怎么办才不会让你的仆人对人说你家来了一个穿得像叫花子的客人？一旦传出去，可能会传到我爸爸耳朵里去的。拉沙纳林说：不要再担心了，好小姐，我们等一会儿就给你弄几件合身的衣服来。好，我们到家了。这时轿夫早已停止前进，轿子也放低了，帘子拉开后，阿拉维斯发觉已经在一个花园庭院之中。这庭院很富丽，很像几分钟以前肖士达被人带去所看见的那个。拉沙纳林本来想立刻到屋里去，但是阿拉维斯小声地提醒他，要嘱咐仆人们不得将女主人带来一位陌生客人的事情告诉任何人。拉沙纳林说：哦，抱歉，我脑子里早把这件事忘了。说完立即转头对众仆人说道：你们通通过来，你看门的，今天不准任何人走出大门。还有，你们谁都不准谈论这位小姐，要是被我听到，我就先把她打个半死，再用火烧，然后禁闭六个星期，只吃面包和清水。虽然拉沙纳林说过他急于想听听阿拉维斯的经过情形，但是他并未表现出一点真正想听的意思。事实上，他喜欢讲话而不喜欢听别人讲话。 他坚持一定要阿拉维斯干干净净，好好洗一次豪华的澡，再穿上最漂亮的衣服，然后才让他讲他的事。他为阿拉维斯挑选衣服，这也不是，那也不好，阿拉维斯都快给气昏了。这时才想起拉沙纳林就是一个这样的人，对衣着、宴会、闲聊等等最感兴趣，而他自己则对弯弓射箭、骑马、玩狗和游泳最感兴趣。你不难想到，他两个都以为对方是傻瓜，但是等他们吃过饮食，大部分是冰淇淋、果子冻、鲜果、冰之类的，在一间美丽而有石柱子的屋子里坐定之后，拉沙纳林终于开口了，问他为什么要离家出走呢？阿拉维斯把一切详情告诉了他之后，他说：小姐，你为什么不嫁给阿火西塔贵族呢？每个人都非常喜欢他。我丈夫说，他已经开始成为卡洛门最重要的人物之一了。老阿克桑沙死了之后，他现在已经做了宰相了，难道你不知道吗？阿拉维斯回答说：我才不在乎呢，见了他我就作呕。拉沙纳林说：可是小姐，你想想看，他有三栋宅邸，其中一栋很美，在伊根湖旁边。我听说他家的珍珠多得可以用斗量，洗澡用驴奶，嫁给他你就会常常见到我啦。阿拉维斯说：他有他的珍珠和宅邸，与我何干？拉沙纳林说：你真是个怪人，阿拉维斯，你还想要什么呢？到了最后，阿拉维斯总算使他的朋友相信他说的是真话，还和他商量办法。现在想把两匹马弄出北门到皇陵去，已经没有什么困难了。拉沙纳林多的是马夫可以派，只要叫人将两匹马配头齐全，牵着往河边走就行了。谁还会来盘查一个身穿锦衣、手牵着马的马夫呢？不过，阿拉维斯自己如何混出城去就难于决定了。他说他可以坐在轿子里放下帘子逃出城去，但拉沙纳林说轿子只能在城里使用，一旦有人看见有轿子出城门，必然会起疑心的。他们两个谈了好久，因为拉沙纳林的谈话总是偏离正题，阿拉维斯好不容易才可以把他拉回来。最后拉沙纳林拍掌说道：哦，有了有了，我有一个办法了，不必经过城门就可以把你带出城外去。皇上万岁爷的御花园很大，一直延伸到河边，那里有一道小小的水门，这道门当然只有宫里的人才可以使用。不过你知道，说到这里他傻笑了一会儿，我们也差不多是宫中的人物了。我说呀，你真是运气好，碰上了我。皇上万岁爷很和蔼可亲，差不多每天都请我们进宫里去，宫里就像我们的第二个家，所有的王子公主我都喜欢，我尤其崇拜雷巴达喜王子，不管白天还是夜晚，我随时都可以进宫，可以探望任何一位贵妃。既然如此，那为什么我不在天黑以后带着你混进去，然后再从水门逃走呢？水门外边常常停放几艘平底船，更是方便。再说就算我们被人看到了，阿拉维斯接着说，那一切都完了。拉沙纳林说：啊，小姐不要慌嘛，我是说就算我们被人看到了，大家也会认为是我开的大玩笑，我和他们混得很熟，不会对我起什么疑心的。就在前几天，你听我讲，小姐那才是笑死人呢。阿拉维斯有点尖刻地说：我的意思是说我的一切都完了。拉沙纳林说：哦哦哦，对，我知道你的意思，小姐，好吧，那你还想到有更好的主意吗？阿拉维斯也想不出什么，就回答：没有，我们只好冒险试试了，什么时候开始行动呢？拉沙纳林说：哦，今天晚上不行，今天晚上当然是不行的，因为晚上还有一个大宴会，我得马上叫人来给我做头发。整个皇宫里都是灯火通明，人又那么多，实在不方便，只好等到明天晚上了。这对阿拉维斯当然是一个坏消息，不过也没有办法，他也只好耐心等候了。 这天下午过得特别慢，在拉沙那临出门赴宴会的这段时间，他才松了一口气，因为他对拉沙那林的格格傻笑，不住的谈服装、宴会、结婚、订婚等等，听得烦死了。他很早就上床睡觉了，这倒是他真正享受的一部分，因为能够再睡在床垫上，头枕在枕头上，实在太舒服了。第二天仍然过得很慢，拉沙那林又想从头再谈他的整个安排，而且不住地告诉阿拉维斯说，纳利亚是一个终年为冰雪所封和恶魔术士居住的地方，他一想到要去那种地方就受不了，而且还和一个乡下男孩一块儿去。拉沙那林说，小姐，你再想想看，有什么好处呢？阿拉维斯对这些事本已想过很久，现在更讨厌拉沙那林的无知饶舌。这时候他倒是第一次想到和肖士达一道旅行，真要比在泰西邦过时髦生活好玩得多。所以他只回答说，你忘了，等我们到了纳里亚，我也像他一样，只是一个平凡的人而已。再说，我又答应过他了。拉沙那林几乎哭了出来说，你再想想看，如果你有头脑，你就是首相的夫人了。阿拉维斯不理他，走开去和两匹马谈私话去了。他对他们说，差不多在太阳落山的时候，你们两个必须跟一位马夫到皇陵去，不必再驮那些包裹了，你们都要像以前一样安配齐全。黑文，你的鞍袋里他们会装上食物，布留后面的皮水袋也会灌满水，他们命令马夫让你们在桥那头好好喝一顿水。布雷低声地说道，然后我们便向北直奔纳里亚。可是假如肖士达不在皇陵，那要怎么办呢？阿拉维斯说，当然是等他咯，我想你们在这里还相当舒服吧。布留说，我这一生从来没有住过这样好的马厩，可是如果你那位爱笑的女贵族朋友的丈夫一直把钱给马夫，叫他买最好的燕麦的话，那我想那马夫就骗了他的钱了。阿拉维斯和拉沙那林在那大石柱屋子里吃过了晚饭，再过了大约两小时，他们已经准备妥当要出发了。阿拉维斯穿戴的像大户人家的丫鬟头子，还在脸上罩了一层面纱。他们并且讲好，如果有人问起来，拉沙那林就假装说阿拉维斯是一个女奴，他要把她带进去送给某一位公主。他们二人徒步走出去，几分钟以后就到了皇宫大门了，那里当然有几个卫兵，不过卫兵长认识拉沙那林，所以便下令卫兵立正敬礼。他们走进去，立刻就到了黑大理石厅，厅里有很多大臣、奴仆和别的人来来往往，这反而使他们两个不使人疑心。他们穿过去到了石柱厅，再进去到了人像厅，穿过宝殿的大铜门，这里富丽堂皇，真是难以形容。单凭他们能在微弱灯光中所见到的，就足够使他们叹为观止了。好，现在他们到了御花园里了。这御花园是一个向下的斜坡，一阶一阶地往下延伸。他们到了尽头，就到了故宫。这时天色已经相当黑暗，他们走在迷宫也似的回廊中，廊壁上稀稀落落有几只火炬照耀，光线并不是很亮。拉沙那林带头走到一处左右转都可以的地方，便停住不动了。您现在正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制作的书香远地节目，我是刘文，和你一起读了这一本书是 C.S. 路易斯所写的《纳利亚故事集》第三集《马与小孩》。下面为你送上这一首《神的孩子》。
神的孩子，不要沮丧，举目向上望，神在天上，不分昼夜，时时看。
我们今天从《马与小孩》这本书中看到第七章，在泰西邦城里的阿拉维斯，他遇到了好朋友，能够顺利的逃出城去与小士达会合吗？不要错过了下一回继续看这一本精彩的青少年小说《马与小孩》。那到节目尾声要和你说再会了，再次邀请书香家人，若是听完节目之后有任何的感想，或者是有需要留文为你祷告的事项，都非常非常欢迎你写信来给我。来信请你寄到书香远地的专属电邮信箱，汉语拼音书香 @良友.net。 我们下回节目时间再会，愿神赐福保护你，拜拜。